小祖牧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金华牧师主讲。主内亲爱的同工同道，你好，我是金华。今天是我们小组牧养的第八讲。在过去的七讲中间呢，我们曾经提到小组的定义，小组的重要性，也提到了小组在圣经里面的一些基础和圣经的小组。同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了两个在历史上成功的小组模式，一个就是18世纪卫斯理约翰所带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20世纪目前在韩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所带出来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也谈到关于小组里头最重要的两种人，第一种就是领导，第二种呢就是参加的组员。小组里头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不同，让我们能够彼此学习接纳。今天呢，我要跟你一起谈谈就是关于小组领导，我们怎么样来领导一个小组。那这是今天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所关心的。在还没有开始讲以前呢，我还是要跟你复习很重要的两节圣经。也许我们这12讲小组牧养讲完了，你记得的不多，但是呢，我很盼望你能够记得圣经里两处有关于小组的主要的经文。第一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的话，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神对小组的应许，小到只要两个三个人的聚集，奉主名的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那么另外一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一章3节，那里说到，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节圣经是告诉我们小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透过小组，我们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在小组里头的每一个人。透过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经验，我们盼望借着我们所传所说的，让每一个组员都有机会经验到我们跟主耶稣一样的关系。我已经几次在节目里强调，小组是一个工具，不是目的。小组的过程不过是一个方法，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去。如果不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也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间把人引到神面前，那么小组就变成没有用，这个方法和工具变成无效。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小组的中心。我们所谈的方法是可以弹性运用的，并不需要完全照着我在这里一二三点这样说来运用，但是我所给你的一些原则呢，却可以成为你很好的参考。特别像今天我要讲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呢，其实是一些原则，可能有一点理论， 但是我盼望你听了以后能够放在心里面，照着你自己小组发展的情况实际的去运用。过去这些原则给我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一定也能够给你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所谈的关于小组领导，我首先呢要跟你谈的就是有效领导的四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讲到领袖的恩赐跟才能。神的确可以用我们的恩赐跟才干呢，去发展一个我们所带领的小组，让它产生它的特色。比方说一个领袖他有很多音乐的恩赐，小组能够在音乐上敬拜上呢有很好的发展。比方说一个领袖他有很多的牧养的恩赐，小组在肢体的关怀上面会有很好的发展。如果一个领袖他在查经方面教导方面特别有恩赐，那小组的人呢他们就在属灵的话语上面特别能够有所学习。所以呢，一个领袖的才干和恩赐直接的就影响小组的发展。通常我们根据三点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适合在目前的岗位上来做领袖。第一个就是在小组里头人是怎么样评估你的工作表现。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对工作和成绩的满意程度，是不是做得累得要命，觉得很有挫折感，还是觉得很开心，虽然很辛苦但是觉得很轻松。第三呢，就是圣灵怎么样透过你的生活在小组中间做见证。一个小组的领袖他最能够让人看见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生活见证。所以呢，讲到领袖的才能和恩赐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不跟他属灵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才能够生养属灵生命的儿女。所以小组领导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这个领袖他的光景。第二呢，就是小组里头人群的需要。除非来到小组的人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的领导呢就不发生作用。我们的领导呢，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小组组员他们在灵性上的需要和在身体、生理、心理各方面的需要。在整个的小组的人最重要，在神的眼中也是人最重要。而人他最大的需要就是属灵的需要，这是我们领袖小组的领导可以提供他们的。所以就着他们的需要我们往前行。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组的这些组员呢，他们只肯让他们的领袖在他们的前面一小步。如果你想要带领小组的弟兄姐妹能够朝着你要引导他们的方向去的话，你就必须在他们前面一小步，肯愿意靠近他们一步步的带领，而不是跑到他们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让他们看见又高又远的目标，又大又难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没有脱离他的十二个门徒放开去做更大的事，反而应许门徒他们要做更大的事。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知道怎么样贴近他们需要的领袖。第三方面就是环境条件的动力。这个动力可能不太容易解释，动力有时候是讲到环境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因素，一些互动的关系。领导是根据环境的条件而存在的，这个条件又是被团体中不断改变的需要来左右的。在不同的时候呢，团体的需要会不一样，领导必须要了解。如果你不能够及时去了解那个环境的条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的领导。比方说一个小组，那些组员都是出信的，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灵奶的喂养。那小组长呢，知道他们的需要， 就在出信的这方面给他们很多的栽培，给他们很多的牧养，这正好呢满足了那个条件的动力。如果小组员已经慢慢成长了，已经在灵性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属灵的经验上也有很大的更新，那个时候如果小组长还是专心在布道的工作，在初步的造就的工作上，迟早这些组员呢会觉得饥渴，觉得不满足，那么你就失去了领导的条件和动力了。所以呢，为了适合不断改变的团体和团体的需要，做一个领导，他必须要有足够的弹性和韧性，去随时改变他领导的方式。那么说到领导的方式呢，待会儿我再给你提一下，什么叫做领导的方式，有哪几种领导的方式。领袖必须懂得选择最适合的方法去领导那个团体。所以领导没有绝对的方式，而是根据团体成员的需要和小组每个人的个性特色而来决定的。第四方面，第四个要素就是领导群的特征也可以改变整个小组领导的效力。什么是领导群呢？就是与其他的同工一起分担领导责任的那群人。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因为靠近了，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个人恩赐不一样，个人所看见所强调的角度也不一样，常常会产生紧张。这是在中国今天教会里头我们常常发生的问题，常常我们不明白就理，就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这是必然会碰到的事情。同工一靠近以后就容易有这种紧张。那么一个领导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导群中间，他处理问题的手腕，解决问题的技巧和能力呢，就绝对的影响有效的领导。人跟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沟通跟解决问题的共识和方法，让同样爱主的人可以在一起同心同工，让同样有负担的人可以在一起彼此的搭配。这是四方面决定有效领导的因素。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谈一谈领导的方式了。牧养小组没有一定的领导的方式，这个是一个前提。我们要了解领导的种类和方式呢是有所不同，并没有好坏，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声明的。那么有四种小组领导的方式，或者我们说小组领袖的种类，领导的种类。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独裁式。一听呢大家都不喜欢了啊。是的，在很多的情况里面呢，如果一个人太独断独行，的确会遭到很多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领导的方式的话，只是方式中间的一种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当团体碰到了危机的时候，碰到了紧急问题的时候呢，这种领导的方式常常能够有立刻的效果。当然它的缺点就是很难得到所有的人的同意。但是呢，如果面对到真理的问题，面对到原则的问题，面对到方向的问题的时候呢，一个领袖应该用这种方法坚持圣经的原则和立场。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到权威式的方法。权威式的领袖，他好像知道所有的答案，好像所有的问题呢他都能够掌握。有一些好的讲员，当他讲起道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吸引人了，就是有一种这个权威在那里头，让人不得不信服的。那有时候呢，做一个领袖，他在某一方面呢他的条件适合的时候，也在众人所敬佩同意支持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方式呢有时候是可以用的。另外就是民主式的。所谓民主式的，你就知道了，他不会显出自己是很权威的人，而是他跟大家一起呢 分享领导的责任，他同时也信任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团体的。那么这种的领导的方式呢，让每个人都觉得很开心，也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参与的机会。另外一种就是所谓放任式的方式。放任式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完全的把责任放下来，他只是提供方向，然后剩下来呢就是让小组在这个方向自由的发挥。这个放任式的有个问题，就是缺少了最后的答案和权威。那么这四种方式呢，在同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我们绝不能够把自己标签起来，说我是独裁式的，我是权威式的，我是民主式的，和我是放任式的。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标识起来，我们却要明白每一个人的个性也许是比较偏向于哪一种式的领导，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好的领袖要根据人和团体的状况来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方式。举个例子说吧，比方说在小组中间哈，组员都是粗信的，他们对圣经实在都不了解，那你要带领他们，当你带领他们的时候，你难免就需要用比较权威式的方法。他们来是因为他们相信你，他们知道你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么如果组员里头有一些是专家，他们在圣经里面很熟悉了，他们在组里面也是年日很多了，他们有他们自己对圣经的领受和属灵的经历，那个时候呢，就应该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放任式的领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专家，我们器重他在这方面的恩赐和经验，在一种不太约束的这个状况之下，让他有机会能够把他的恩赐，把他的经历分享出来，让小组的人得到帮助。那么在真理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呢，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一点，那每个人都没有一个最后的答案，大家不知道谁错谁对，来到了可能会有争论的时候，他必须要非常独断的，当机立断的给一个正确的答案。在紧急的关头，比方说火烧了，不能再开会，不能民主了，那个马上有一个人要讲，好，现在我们是妇孺小孩先出去，然后呢男人出去，最后是领袖出去，然后谁来维持秩序，谁来负这个责任，马上在一秒钟两秒钟之内要做判断决定的。这种情况呢，你非独裁不可，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明白这四种不同的方法，能够懂得调配运用的话，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有弹性的领袖。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个性和喜好呢，限制了你自己跟人群在一起的生活和侍奉，要按照人的需要，按照羊群的光景来采取你领导的方法。 最后我们大约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呢，我就要跟你谈谈领导的过程。领导的过程意思就是说，领导并不是一分钟发生的，而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整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领袖怎么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的？那我多年的侍奉的经验在这里呢，要跟你分享，就是说领导的一个要诀，就是借着改变人群来改变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属灵成长的结果就是改变，对不对？而基督徒应该不停的成长。圣经有关改变的观念是什么？是讲到一个人先要做活祭，献给主以后，他才能够活出那圣洁的生活来，然后他们才能够用他们的才能恩赐去服侍主，然后借着他们的成长就改变了整个的世界。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知道领袖并不是去领导人做事情，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观念。领袖不是去把事情做好，领袖是去改变人。改变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无论是你想要给人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你都必须先尝试把人改变。比方说，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去传福音，没有人跟着你的。可是如果我们改变人，让他们看见传福音是这么重要，让他们看见神的爱，然后他们开始说，那请问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做什么的时候，你就看见人改变了。人改变的时候，你根据他们的改变，然后再说，来吧，我们去做小组布道，去做传福音，他们很愿意跟着你。不然的话，当你强迫把他们改变的时候，你可以一时借着你的那个影响力，借着你的能力呢，把事情就强迫的改过去。可是只要你一不注意，你失去了控制呢，他们很快的就会把他们改回来。很多的领袖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秘诀呢，所以常常呢就跟人挣扎。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晓得先借着人群的改变来改变事情。当人有了改变，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做。我记得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讲，我说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了千百篇的道理，你们可能会忘记，但是我盼望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神借着我所带来的事工不会停止。我盼望世界宣教的工作教会可以继续，我盼望地区布道的工作教会能够继续，我盼望注重儿女的教育、属灵的教导教会能够继续。事实证明我的观念是正确的。如果我那时候强迫说我要这样做，当我离开的时候，人亡阵亡，那是最大的失败。领袖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当你领导完了以后，你离开了，人不会改变，事情不会改变，继续朝着你带领他们的方向去走。所以呢，在小组中间不要急着很快的想要把事情做重大的改变，需要先了解小组里的人结构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的习惯，慢慢的改变人，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态度，改变他们的观念，然后才和他们一起把事情做成。这个可能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可是呢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做小组领袖的人，我们不是来为神做事，我们是来为神改变人。这就是福音，对不对？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我在这里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盼望借着这个讲座慢慢把你的心思打开，让你能够想到圣经里面这样子的重视小组，也让你看见在历史上神怎么样用着小组产生那个很大的震撼的能力，也让你看见今天在中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神感动你以后，你愿意心门打开，愿意献身在小组的事工上， 把家打开，让人能够进到你的家里面，三两个人一起开始经验到小组的生活，小组的敬拜，小组的服侍，改变人，然后接着人去改变世界。主耶稣是如此，伟大的领袖像尼西米也是如此。好，再讲几个改变的要诀，怎么样去透过改变人来改变事情呢？第一，就是你的信息，圣经的根据，神的话语。第二呢，就是参与的人，他们的成熟程度。小组的人，他们人生的经历，他们属灵的经历越丰富，他们越能够接受新的观念，越成熟的人越愿意接受改变。第三呢，就是小组的整个的目标和结构。如果一开始小组就结构不健全，目标有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让它改变。第四呢，就是要充分的沟通。一个领袖需要懂得怎么样子把他的想法，他的意念能够推销出去，充分的沟通，这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技巧和爱心的。第五呢，就是对领袖的信任，这需要领袖百般的智慧，忍耐，忍耐等候，最后才能够得到人的心的。很多人愿意跟你改变，是因为他相信你。最后一点就是需要爱心，需要寻求和睦。在整个改变的中间，如果有一些不安稳的感觉，你就发现小组里面的几个人呢，就马上就会产生彼此互相的不信赖、挫折感、排斥，好像惊弓之鸟啊，那么我们就失败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那么盼望呢，在下一次呢，再跟你能够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Thank you.